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纷纷在年后是迎来了招工保生产的盛况，不是提供交通的津贴，派出返岗专车到广西等地接回农民工，再安排专机让云南等地的农民工能够顺利返岗开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宁波市人社局一项针对3000多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今年年后的返岗率预计超过80%，显示部分的是手边的订单多而且是劳力密集的企业正是准备扩产，因此唯恐人力是紧张，是要展开抢人大战。该报道系仲话，位于浙江的几十家外贸企业更加是远赴贵州跨省招工，提供总计1.1万个工作岗位。另外，据人民网的报道，安徽省亦都喺上星期启动春风行动的招聘会，上百家的企业带嚟近1.2万个工作岗位，而且短短一日内就吸引了近6000名求职者达成就业的意向。中国是求人的招聘盛况其实春节后年年上演，但是有媒体形容今年是45年来最激烈的一年，因为中国的劳动人口年年衰退，单单是去年15至59岁的劳动人口就减少了600多万人，而且据官方的统计，直至2025年前每年都有800万人是要退休，再加上部分农民工离开城市返乡就业的意愿年年上升，亦都加剧中国用工荒的严重性。部分市场观察人士说，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外，有不少的产业快速复苏，例如餐饮业已经是传出找不到人手，大漏缺工潮，但是资通讯电子制造业因为外销订单转冷，所以今年面临的反而恐怕是减产的前景。位于台北的电电工会副秘书长颜素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年后到沿海地区找工的农民工还是不少，但是台湾资通讯企业位于中国的工厂从去年第四季圣诞节以来的订单就出现旺季不旺的低迷，所以目前还有很多的库存的货是要清理。他说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受到通胀和升息等的压力，采购意愿降低，负面冲击到今年前两季的外销订单，目前来看厂商可能打算是以减产来到因应，因此用工量大减下，今年年后亦都从未听闻太多厂商埋怨工人难找或者是缺工。
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呢，最重要就是要库存，要销库存你不可能去动工。
颜素秋说，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最重要的是销库存，你要销库存你不可能去动工制造很多的产品，所以用工的这一块就是相对于是会跟着减少。有一家台资的厂商延揽的工人的数目是大约25000人，但是他过完年之后他的用工的人数是降到了17000人，以这样一个比例来看大概减少30%。他估计在中国的 ICT 台资企业目前平均的用工量是应该会减少2至30%。他说国际经济受到俄乌战事和中美贸易战等因素拖累，复苏的速度是缓慢，而美国的通胀压力大，国债高举，高科技又在大裁员，所以欧美市场整体的需求仍然相当疲软。他还说虽然专攻欧美外销的台企亦都可能是转向中国的内销市场，但是面临通路等方面的局限，挑战不低。颜素秋说，中国仍然持续投入公共建设，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有支撑力度，不过主要受惠的会是国企和央企，只要一般的民企就要是依赖消费的复苏，因此目前企业家仍然在观察中国在疫后的报复性消费到底对经济有多大的贡献度呢。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保守，因为欧美、中国和台湾等地的储蓄率是明显上升，代表消费者在疫后的初期还是不是那么敢是大肆地消费。除了电子制造业减产，中国的建筑房地产业今年亦都恐怕持续面临低迷的景气。观察人士说，除非烂尾楼复工，否则整体的开工率不至太高。就算有新建案开工并且招聘人手，不少农民工历经去年被建商欠薪的惨痛经验，今年再投入建筑工的行列的意愿亦都大为降低。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来自建筑工人家庭的湖北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年近60岁的兄嫂原本在沿海省份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做砌墙工，工作虽然是很累的， 但两个人的月收入曾经高达20,000人民币，但是去年因为被欠薪白做工，所以两个人现在是宁可在家乡附近做一些杂工，每个月是实际是拿3000元左右的人民币的工资，亦都不愿意再去深圳等风险较高的工地工作。他说2022年就有很多人是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有些人在外地做工，后来就是拿不到钱，就是工钱是被拖欠，所以他们继续在工地做的这个信心就下降了，因为房地产业的确是不得的。他说他的表哥亦都是从事建筑的工作，在广东是可以接到工作，但因为是生病和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不高，亦都怕被欠薪风险，因此都影响了他的表哥上工的积极性。他还说由于年轻人是不愿意挨苦，建筑业好像对他的兄嫂表哥这样的高龄的劳工都还是有很大的用工的需求，但是欠薪风险还是令到不少的农民工是打退堂鼓。其实不只是建筑业，过去几年以来，随着中国振兴农村之后，农民工离开城市返乡就业的比例就逐渐增加。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黄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少农民工返乡后从事非农工作之后，发现相对收入不低，因此渐渐降低了跨省流动的机率，或者流动半径都变少。
有的干脆就回到他本地呢，就地啊来做一些非农业项目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也不离家了，也不离乡了，因此就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啊，原来呢跨省流动，现在慢慢的都基本上呢，主要是县城范围内的流动了。
黄长成说，有些干脆就回到他的本地，就地做一些嘅非农业嘅项目。咁样一嚟嘅话，佢就唔愿意离开家，亦都唔离乡，因此就导致咗好多农民工原来系跨省流动，而家慢慢都基本上主要系县城范围内嘅流动。佢话缺工系中国企业嘅普遍面临嘅现象，好似而家咁，最缺嘅就系普通嘅劳工。但由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迟迟仲未落地，让中国面临劳动力不足的极大挑战。另外，随着中国的产业的转型，知识技术能力较高的工人亦都越来越难找，严重短缺。
现有的一般职工可能面临到失业，他们的技术啊、知识结构是跟不上产业转型的步伐的。
黄长成说，现在有一部分职工可能面临到失业，他们的技术知识结构是跟不上产业转型的步伐，所以这种就业的结构和他们的产业的结构可能之间的一个矛盾就比较大，所以结构性失业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此他说，中国官方必须要加强培训来到因应企业的用人的需求，但对部分年龄较大的职工可能无法通过培训转型，他们就需要政府兜底保障就业。据统计，2021至2025年期间，中国总计有4000万人系要退休。对此，黄长成话：呢一批人退休之后所留下嘅白领高阶工作，可能唔系年轻人可以补上嚟噶。所以，对中国劳力市场亦都系一大立即嘅冲击。另外，年轻一代嘅就业观念改变，对制造业等工作嘅兴趣大减，亦都系中国就业同埋劳动市场所面临嘅挑战之一。虽然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积极拼经济复苏，但是各行各业的复苏力度不一，亦都令到劳工面临不尽相同的就业和薪资的前景。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洲对美国之音说，建筑业的复苏不明显，就业和薪资的前景仍然不好，但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已经出现好转。
像建筑行业还是有很多的欠薪呐、其实那些房地产还不是有很明显的恢复，所以如果是建筑行业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调整。
他说好像建筑行业还是有很多的欠薪问题，其实那些房地产还不是有很明显的恢复，所以如果是建筑行业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薪资的调整。不过可能有些服务业或者部分的制造业会有一些好转，例如快递行业在过年还有年后都是特别想要招更多的人，所以这些的服务相关的产业应该会有一些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